许家印倒台，中国两大银行爆挤兑，中共政权危机。专家谈中共在以巴冲突当中获利。中共不谴责哈马斯突袭以色列。华人讲述战后余生，工友中弹，校服塞废了，害惨小学生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，我是黄晓翔。提提大家，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，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，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，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，但健康不能等，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，好多都是代谢问题。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，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，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。详情请点击下方链接，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，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。恒大掌门人许家印被捕一事，开始在中国银行业产生影响。最近沧州银行和盛景银行都出现挤兑，据港惊动央行，各界都在度关注跟着落嚟风波是否会扩大，甚至演变为金融危机。
河北省沧州市的沧州银行自10月8号起出现挤提，不同的营业网点都逼满了排队攞钱的储户。沧州银行在8号当日发出澄清公告，说银行目前发展健康平稳，网上流传的负面消息和事实严重不符。沧州银行已经参加存款保险，会保障消费者的资金安全。但是官方的通告挡不住民众的挤提。直到9号的夜晚，仍然有大批民众去银行的营业网点排队攞钱。网传的影片可见，在一些支行提款的队伍排到马路上面。有当地的网民爆料说，沧州盐山县的沧州银行楼上楼下都逼满了人，有人一早就来排队，银行被迫限号，如果拿不到丑的储户就不办理任何业务。沧州银行还一度暂停了网上的转账服务。网传的消息说，央行漏夜紧急提供了流动性支持，沧州银行才恢复网上转账。引发这一次挤提的原因，在近日网上流传了一份恒大争银行贷款的明细，其中显示恒大争沧州银行34亿人民币。沧州银行澄清说，只是借给恒大3亿4600万，并且有抵押物，但是仍然没办法安抚储户。目前沧州银行的挤提风波是否已经平息，还不能够确定。另一间被称为恒大提款机的盛景银行，亦都在同一时间段遭遇网上大额转账。9号的消息说，盛景已经开始严格限制手机网上转账。时事评论账号财经真相认为，目前这种规模的挤提还难以成为雪崩效应，毕竟沧州银行和盛景银行的体量都太小。不过亦都有人提出，中共在去年不够河南村镇银行，到没钱的时候，官方就禁止所谓的恶意提款，老百姓都没办法。实在不得，还可以叫人民武装部进驻到各大银行。专家学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预警说，房地产是中国真正的火山，房地产业崩溃将会引发骨牌效应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银行业。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日前对大纪元表示，中国的银行系统是千疮百孔，现在就争一个挤提，如果所有人都去银行挤提的话，就死定了。中共当局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六稳当中的最后一稳，叫做稳预期，实际上就是稳信心。官方宣传说，我们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我是政府来管制的，所以我可以稳住这个信心。而实际上都是呃人，靠呃人来维护这个信心，就是掩住你只耳，遮住你只眼。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一旦引爆银行业危机，就可能升级为金融危机。那就不单止是中国经济衰退这么简单，将会影响中共的政权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。李恒清曾经分析说，普通的经济危机只会涉及特定的人群， 而金融危机涉及所有人的身家性命，没人能够幸免于难，所以金融危机经常引发政治变迁。而历史上的先例就有1948年到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，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令到南韩、泰国和印尼政府倒台等等。北京一直以为他能够用钱来买政权的安全，但是当金融危机大爆发，他没有钱了，就会惶惶不可终日。
以巴冲突聚焦世界，以色列军方礼拜20号宣布重新控制加沙边界，在维尼被推倒的地区埋设地雷，巴勒斯坦的公寓楼、清真寺和医院都遭受袭击，一些道路和房屋被摧毁。以色列纵轰炸了巴勒斯坦私营电信公司，加沙市雷马勒区的几十名居民逃离家园。以哈冲突进入第四日，根据先前统计数据，冲突已经造成双方近2000人丧命。在哈马斯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血腥袭击之后，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实施一系列空袭及全面封锁，并召集30万名后备军人。
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然发动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，武装分子不单止向以色列发射几千枚火箭弹，还从海陆空三路潜入以色列，并且在20几个地点发动激战，造成几千人伤亡。这一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，又对哪些国家有利呢？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记者表示，中国虽然没有直接介入，但是这个是中共的意图，中共脱离不到这一层关系，利用伊朗去做这件事。所以北京无论如何也都没办法摆脱这一种间接造成的影响。苏子云说，中共对于中东的局势他布局已经很耐，他最重要的意图就是离散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关系。咁喺呢一种情况之下，佢最重要嘅代理人就系伊朗，而伊朗又系哈马斯嘅代理人后面嘅支持者，所以呢一种情况，北京仲系冇办法脱离间接嘅关系。伊朗得到中共喺外交上嘅力挺，所以伊朗亦都去力挺呢一件事。苏子云仲表示，中共嘅目的好简单，就系要能源同取得军事基地，减弱美国喺中东地区嘅影响。他说要介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，因为这边毕竟还是中共一个很重要的能源来源区域，就是他可以削弱美国的相关影响力，那中共他当然就可以获得地缘上的外交利益。还有更加重要的是市场，因为阿拉伯国家做紧经济转型，杜拜等等国家也都是，所以这个是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。第三个是军事的利益，中共正在寻求海外的基地，所以如果可以减弱美国的影响的话，那当然对他取得海外基地就有所帮助，所以这一次他整个战略上的布局也就是目的了。
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7号突袭以色列，双方发生了血腥的战争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等国家发表联合声明，明确谴责哈马斯及其恐怖行为，但中共却没有谴责哈马斯，令外界感到非常失望，质疑中共的想法。
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9号的记者会上面，在中外记者16次提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的问题的时候，答非所问，并且拒绝谴责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，只是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，立即停火。还说中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，为什么中共不谴责哈马斯呢？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在10号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中共是想得到好处。他说他要在这种中立的姿态里面拿到好处。其实他和以色列有很多交往，但是与此同时他是巴勒斯坦，特别是那些激进分子里面非常坚定的支持者。因为支持巴勒斯坦他是得到好处的，就是他做第三世界的领袖，去反对帝国主义。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就表示，北京的态度是投机主义者的做法，就好像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 中共不谴责俄罗斯入侵，反而指控乌克兰要加入北约。北京的真正用意其实是和美国唱对台戏。苏子云说，因为目前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建交已经慢慢趋向水到渠成的状况。哈马斯极端组织之所以出来采取大动作的武装攻击，就是为了破坏他们的关系改善。所以这次的事件本质上是巴勒斯坦内斗衍生出来的问题。北京政府刻意不提这一段是误导世人，不指责加害的人，反而指责受害人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补充说，解决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。对此，苏子云指出，中共提出两国方案来解决以巴冲突是错误的讲法，因为巴勒斯坦已经见过，总统是马哈茂德·阿巴斯。苏子云说，阿巴斯政府是已经成立了巴勒斯坦国，而且得到一定程度的国际承认。相对来讲，哈马斯是极端组织，它位于加沙走廊区域，阿巴斯政府位于约旦河西岸区域，所以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巴勒斯坦内部，其实它现在是分裂的。苏子云强调，哈马斯极端分子用的武力是没有合法性、没有正当性的。他说，军事冲突是一回事，但是哈马斯极端组织攻入以色列之后俘虏了平民，而且在道路上面有很多平民的汽车被拦截，人员被拖落来，甚至可以见到相片，人员已经是被双手反绑的情况之下，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，被行刑一样被枪杀。这些都凸显出哈马斯极端分子用的武力是没有合法性、没有正当性的，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本质。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在7号突然袭击以色列，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向哈马斯宣战。目前以色列方面有900多人死亡，加沙走廊在以军连番轰炸之后，巴勒斯坦罹难的人数亦都超过704人，其中140人是儿童。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尤瓦尔·雅克斯在8号曾经表示，以色列希望中国会对哈马斯进行更加强烈的谴责。他对记者表示，当民众在街头被谋杀、被屠杀的时候，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。
巴以大规模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、4000多人受伤。在以色列工作的华人许姓男子讲述了他劫后余生的经历。
据新京报报道，7号上午7点15分左右，许先生揸车从以色列南部的贝尔谢巴和加沙之间的内提沃特出发，同行的还有3名工人。在7点半左右，在以色列亚实基伦境内的一条马路上面，突然间出现了一班穿着迷彩服、拿着 AK-47 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。许先生描述说，我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但是见到他们对路过的车辆进行扫射。许先生本能地将车速提高到每个钟100公里，想逃离现场，但是车的后门不断被子弹击中，他当时搏命向前开，过了几分钟又见到武装人员。这些武装人员挡在车的前面，并且向他们射击，他们只能够停低。许先生形容说，当时前面的挡风玻璃被多枚子弹击中，其中有两枚子弹还打穿了玻璃和驾驶座，击中后排一名中国工人的腹部和腿部。许先生说，部车被逼停在公路上之后，我只能够硬着头皮落车，不落车我怕他们会继续打我们。落车之后，武装人员发现他是华人，就没有继续用枪射击。他和其他人就一起将受伤的工人背落车，躲在草丛里面。许先生回忆说，当时见到在同一条公路上面，多架车辆被逼停在路边，车里面有人被子弹击中，趴在方向盘上面，生死不明。还有司机被子弹击中，汽车失控，连人带车一起冲了入路边的草丛。他们躲入草丛之后，就即刻打电话向公司求助。此后陆续有警车和部队赶来现场，大概有100人。 双方开始交战，路上面仍然不断有车被子弹击中。一个钟之后，枪声逐渐平息。他们四个人藏身的位置距离双方交战的地点只有不到200米的距离。他听见周围有人呼叫，所以他亦都开始呼救。许先生透露，在上午9点左右，在以色列军方的帮助之下，受伤的工友被送往医院，而他和另外两名工人就被送往1公里之外的防空洞避险。
网传日前吉林敦化一间小学学生的冬季校服不保暖，展开之后发现除了部分棉穗之外，还有大量类似塑胶条或者碎布条等废料，而且不透气还是湿的。家长气愤地说，不堪入目，太恶心了，这个是什么社会？
X 平台账号真相传媒在9号发布短片显示，吉林敦化有一间学校学生家长在7号爆料，冬季的棉衲入面有废料，根本就不御寒，家长表示非常难过。家长说开始冻了，想拿件校服出来帮个女儿准备一下，因为学校规定不穿校服就不给入校门口。但是想起个女儿去年穿着这件这么厚的校服还日日说很冻，于是就拆开来看下校服入面到底是什么。一拆吓了一跳，外表光鲜的校服入面居然都是布条和废料。从影片可以见到，在地上面有一件已经拆开的蓝色校服和一堆废弃的布条。再拆开第二个衫袖，在袖入面又倒出一堆废料，类似是塑料或者是碎布条。家长表示，这件校服都放了一年，入面还是湿的，洗完之后根本就干不到，都不透气。他气愤地表示，这个是善我的细路，真是洗钱来善我的细路，真是太可恶了，不着又不给入校门，必须要着。这么冻的天气，细路仔着住这样的衫，我真是不知道我个女儿着住这件衫过了一个冬天，我一想心里面都好难过。这个是什么社会？我早就应该拆开来看下，揭露他们。对此大陆的网民都表示气愤，话残害居然从小朋友就开始。亦都有 X 平台的网民评论话，如果不是学校怎会这么热衷搞校服，只要能够有回购的项目都必然会大搞特搞，领导的心越黑，校服的质量就肯定越差，共匪国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放弃攞黑心钱的机会，共产党不倒台，中国人真是要亡国灭种。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收看。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。多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会。